弟兄姐妹们平安，希望大家在2021年的开年的时候能够蒙上帝的赐福。因此我在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属灵家庭的建立。但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属灵家庭，我们要必记的是什么事情？在这里有两个思维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一般上通常我们在一年的开始，我们都会以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的那种心态来开始我们一年的这个计划，对吗？大家不懂今年有没有计划？1月1号有没有已经计划了好几十年不要计划了，但是我们讲我们仍然还是要计划，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嘛，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个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想要跟大家思考的第一个思维。第二个就是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回顾过去2020年我们受到新冠病毒的肆虐的时候，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仍然还有什么心，还有遗迹啊，还很害怕，对不对？大家都戴口罩，我今天不用戴口罩，因为我们已经申请了所以我们讲说我们还有遗迹，为什么我们害怕？所以我们还有一些避忌之事，我们应该要小心的，要做的我们应该做，不应该做的我们就不应该做。我们不能够超过8人以上的聚会要保持1米的距离，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戴口罩，要勤洗手，还有呢就是保持个人的卫生。以前的所谓的群聚或者是彼此很亲密的接触已经再没有了，这一些都是我们在新一年里面我们应该避忌的事情。所以随着这两个思维在我的脑子里面，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如何计划建立我们属灵的家庭。而其实这是我们去年的主题，门徒与家庭祭坛，大家记得吗？这是我们去年的主题，门徒与家庭祭坛。但是因为冠状病毒的这个影响呢，我们没有实际的去进行我们的这个计划，因此呢我们在今年我们继续我们这个主题，就是门徒与家庭祭坛，但是呢是如何建立我们属灵的这个家庭。而且今年我想我们要非常积极的去把它建立。我非常感谢上帝，在前天就是1月1号我们的祷告会里面，这个谢牧水院长他来到这里分享的时候，那天我不在，但是我听我用我的孩子用 Zoom 的方式我在那边听，然后听到他讲的这个主题竟然是跟我今天所要讲的或者是我们今年所要设的主题是密切关系的。他讲的是应该在家中怎么样的来计划一年的这个到来。那么他说我们不但要在公众的场所里面来什么见证荣耀上帝，我们也要在什么在我们的家庭私人场所当中来荣耀我们的主，就在我们要计划我们如何要建立属灵的家庭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知道哪一些是我们必记的事情，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以利这个家庭，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反面的教材，对吗？以利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因此我们真的要小心，小心什么？我们不要重蹈覆辙，里面有所避忌的事情，我想我们应该很坦然的把它提出来让大家知道，在这里我想要问大家，我们的家庭有没有属灵的味道？我们的家庭有没有属灵的味道？我们的家庭有没有家庭礼拜？我们的家庭尊不尊重上帝？我们的家庭看不看重圣经的教导？这个是我想这些都不是纸上谈兵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可以在来年就是在新的这一年的里面，过去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但是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是否要把它施行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让我们来看以利的家庭。第一，小心我们会失去这个祭司跟家长的双重责任。如果我们有看士师记第4章18节，这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这个做以色列人的士师40年之久，
他是一位士师，也是一位祭师，他更是一位在家里面的一位所谓的家长，他拥有双重的身份。大家请大家都记得，他是祭师和士师，他更是一位家长，他管理以色列人，也管理自己的家。一般上我们对以利的印象都不是很好，以利的印象都不是很好，但是以利他真的其实他有什么在属灵上还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深度啊？怎么样说呢？大家想想，当这个撒母耳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两次的时候他来找以利，然后以利他惊醒了，他知道了，他就跟撒母耳说，如果上帝再一次呼召的你的时候，你就告诉他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他不是开玩笑的，他是有两把刷子的，做祭司啊。如果问我的时候，我就叫他回家再去睡觉，对吗？不做白日梦。但是以利不同，以利他在属灵上还是有一定的深度，还有呢，他在治理以色列人身上也有一定的道德能力。怎么样说呢？当我们看到说撒母的母亲哈娜，这个哈娜当他来到圣殿的时候，他祷告，以利就看吗？以利就看他的嘴巴，一直看着他的嘴巴，因为哈娜在祷告的时候嘴巴在动，没有声音，就像我们现在默祷一样，嘴巴在动没有声音。那么这个以利就看，这个人在到底是什么，原来他是喝醉酒了，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妇人不要再醉酒，好好的醒过来。原来他在治理以色列人当中，他还有一定的所谓道德能力，对不对？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基本上来看，他还是拥有这样的道德的能力。同样的，我想我们也跟以利一样，拥有双重的这个身份和责任。改革家马丁路德曾经告诉我们说，信徒皆祭司，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基本上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当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或者是信徒领袖，或者是区长、团长，或者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祭司。我们都是在家里面来牧养上帝的家，我们是一同共同的来治理上帝的家。而我们在家中当中，我们也是家长，我们拥有双重的管理。我想我们不论是我们是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是信徒，我们都在这个祭司的职分上管理上帝的家。而我们在这个家中做家长的，我们也在家里面好像士师一样管理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先从祭司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不晓得，我不晓得在座的当中有人在这里侍奉敬拜三四十年有啦，应该是有的，我们都已经可能来教会已经二三十年了，我们在教会从年轻到现在，甚至是到年老，我们都在上帝的家治理上帝，在上帝的教会里面治理上帝的家，我们都像以利一样，已经治理上帝的家四十年。我们在教会怎么样热心的服侍，我们的孩子都应该看在眼里。另外，我们在家里面做家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的怎么样的带领，我们的行为，孩子呢也一样的会效法。你的行为，孩子是一清二楚的，他都一眼的看穿的。那别人可能看不穿林牧师，但是我两个儿子一定是看穿我的，对吗？他一定知道的。我们在教会怎么样热心侍奉，我们在家里怎么样服侍上帝带领，或者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孩子都一清二楚。有一句话这样说，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有好也有坏，好的是如果你是好的行为好的见证，你的孩子就会跟着你，但是不好的呢，你坏的行为他自然而然的会跟着你，不用你教。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大家知道以利的名字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名字，以利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我的上帝。了不起啊，这个名字耶和华我的上帝。 而且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是什么？是高升的意思。以利是高升的意思。那么高升的意思，的确上帝把他高升了。以利其实是这个大祭司亚伦的第四个小儿子的后代，哦，大家要去想一下，哦，是亚伦的第四个儿子的后代，哦，来到了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本来是亚伦的第三个儿子以利亚撒做大祭司，但是来到士师的年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以他玛这个就是这个亚伦第四个儿子他的后代来做大祭司，那就是谁？那就是以利。上帝把他高升，但是我们看到在士师最黑暗的时刻的里面，这个大祭司的家庭已经坠落了，堕落了，哦，以利已经失去了他祭司和家长的这个双重的责任。我们在这个家庭的里面闻不到属灵的气味，我们闻不到这个有关于属灵上灵性上的一种的这个味道，我们也看不到家庭的祭坛在当中，我们更看不到上帝在这个家庭当中有任何的地位，看不到，都看不到了，而一切的崇拜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虚有其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这是我们必须避忌的事情，千万不要让我们身为信徒的这个接祭司的这个身份，以及是我们在家里面做家长的这个身份的双重的责任失去了。就像以利一样，虽然他在圣殿里面办理这个圣殿的事务，也管理以色列的工作，但是他做士师的时候，他却任凭他的儿子作恶，也让我们看到让这个百姓以色列人受非利士人的这个辖制40年之久，他竟然习以为常，他也不为这些情来祷告。你想想看，他是士师，却让上帝的教会荒凉，让自己的家这样的败坏。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以利的情况，反而我们看到说在当时里面竟然有一位女性，就是哈娜，她向上帝祷告，以致产生了另一位伟大的士师出来，那就是撒母耳。是的，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重新拾回我们祭司的身份，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来服侍上帝，在家中做好我们应该做家长的这个身份和责任，为主做见证。第二，小心我们要失去第二代信仰，信徒的信仰，小心我们要失去第二代信徒的信仰。今天我想我们要避忌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在灵命上堕落。哎，这是牧师今年开年第一个指示要跟大家讲，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在灵命在属灵上堕落了。大家看看以利的两个孩子何弗尼跟非尼哈，他们是祭司的后代啊，当然在那个时代他们也自然是祭司。可是我们看到说从以利跟他的孩子的对话当中，我们看不到他有任何的教导在当中，或者告诉孩子你们当行的路。请大家看圣经第二章十二节，撒母耳记第二章十二节，他说以利的两个孩子是无赖，不尊重耶和华。他说不尊重耶和华，但是和合本的翻译是什么？不认识耶和华。当然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的人，他当然也不会什么尊重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孩子不能够只是在脑海里面有上帝的知识，而是我们要跟上帝，我们让我们的孩子跟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看到说以利的两个孩子只有宗教的知识，却没有与上帝有正常的关系，所以他们自然不会尊重耶和华。大家刚才我们的主席为我们读的那段的经文，你读了我们都得觉得恶心，为什么呢？ 他们两个做祭司的时候，叫他们的仆人去，像那些献祭者，你教献祭，他就要先拿那个叉来叉那个生肉，他要生的，竟然有这样的事情。上帝把这个祭肉给祭司来使用，但是他竟然是用抢的。还有呢，他们竟然跟在会幕门口跟那些侍应的妇女同床，做了这些这种下三滥的这种行为。这是我们所说的，他们只是进行了他们宗教的义务，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在旧约的时代，如果你是大祭司，你的儿子，你自然就成为祭司。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说，上帝并没有孙子，大家都知道上帝没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子。我们的信仰是传承下去的。我是牧师，我希望我的两个儿子宇哲宇涵也成为牧师，我是传承我的信仰。但是呢，上帝没有孙子，他们两个必须要怎么样，自己经历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是把信仰传承给他，但是他们必须能够跟上帝有亲密的关系。就像我们当年，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大家现在还年轻，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中年的时候，我们都立志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但是我们的孩子呢？我们的孩子呢？我立志要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但是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样？我们却任他们自由，他们并没有跟从我们的脚踪啊！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哦，牧师只是一般性这样讲，他们没有跟从我们的脚踪，没有跟我们走一样的道路，我们似乎是任凭他们死亡，像以利一样任他两个孩子一样。他们所承受的是第二代的信仰，但是不是一个死的信仰呢？基督徒的家庭希望不像这个术语所说的富不过二代或者是三代啊，我们都知道有一句术语，富不过二代或者是三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不是富不过二代或者到三代就完了？是不是这样？我让大家知道，那天我才跟我的孩子们讲，我说爸爸很害怕，怕什么？怕当我死了之后，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就不见了。我跟我的孩子说这样的话，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当我们过去之后，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继续像我们过去一样热心爱主，这样的来传扬主的福音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就把它交托给上帝，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要今年要避忌的事情，就是不能够任我们的下一代在属灵上坠落，相信的是一个死的信仰，而不是一个活的信仰。书名诗叫做 K.A. Smith，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欲望的门徒》，他的副标题是一切从心，就是 heart， 从心习惯开始。我想他的英文书名会比较清楚一点，他说 You are what you love， You are what you love， 然后副标题是 The spiritual power of habit。 他主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他说人如其爱， you are what you love， 你爱的是什么，你将会变成什么。那我要在这里，我看了这本书，我就要问，我们爱上帝吗？现在我们问自己，我们爱上帝吗？爱，哪里不爱？哪能不爱呢？对不对？你爱上帝，你哪能不爱呢？真的吗？如果我们爱上帝，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来。那么你因为你爱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You are what you love。但是今天我们好像看不到这一点，这就证明了我们可能不是真正的爱上帝，我们反而是爱世上的事物 things 多过于爱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教会做礼拜不是二三十年了吗？甚至四十年都有，我们应该蛮有上帝的知识，怎么能够说我不爱上帝呢？大家想想，以利在圣殿侍奉四十年，他的孩子从小在会幕里面长大，在那里服侍上帝，他们怎么能够不爱上帝呢？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不是这样，对吗？所以可能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敬拜四十年了，我们也不一定是爱上帝的。为什么？ We are what we love。 诶，他的这个书名诗，他其实是借用奥古斯丁的这个观念，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心中有一个欲望，而这个欲望就是我们的爱，这个爱是有重量的，我们去到哪里，其实是这个爱的重量把我们带到哪里去的。大家明白我所讲吗？其实是我们心中有一个欲望啊，这个欲望就是我们的重量，你到哪里去，你爱什么，他就带你到哪一个地方去，以及你所要做的事情。我们真的要认真思考，我们常常做的是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们经常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等一下你要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家庭礼拜啊，跟孩子一起来家庭礼拜，读这个每日灵粮哦，这个每日研经释义，哇，快快快快快快快把它完成了，过后我们就做我们自己的事情了。快快快快来祷告，那过后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了。什么事情是你最爱的呢？哦，不是灵修祷告，是我日常最想做的事情，那才是我的最爱，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怪不得以利在教会里面，在圣殿当中四十年，他的孩子在会幕里面一直侍奉上帝献祭，但是从来就不悔改。为什么？因为上帝不是他的真爱。如果我在想，我借用苏明诗的这本书来把这个以利失去了他这个祭司跟这个家长的身份，也看到这两个孩子在教会里面，在这个会幕当中，他们不能够爱上帝。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把他的这个来到教会面前侍奉上帝当作是他的爱，或者是这个爱是需要操练的。你没有操练，他就不能够成为真爱。今天我想，我们必须在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如果爱上帝，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家庭爱上帝，我们就要建立家庭的祭坛，建立属灵的氛围在我们的家中。我们要避忌以利的家庭所发生的事情，不要失去祭司和家长的身份，也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在属灵上堕落，在此到他们在灵命上枯萎。去年我们的教牧营的里面，我们的教牧一直对于这个家庭祭坛或者是建立属灵的家庭有一个的这样的看法。那么我们是希望说，让我们的家庭一个星期能够有家庭相聚的时间，对吗？希望是这样，我相信大家都有家庭一个礼拜有家庭相聚的时间。那么大家这个家庭里面操练信心的原则，就是要行善，要兼疏，就是要奉献，要兼献。第三呢，就是彼此代祷的时间，为着家人，为着教会，为着国家，为着世界来祷告。我们的家庭要这样。第三呢，另外一个就是一起读圣经，可以用每日研经释义啊，这个就是我家庭在用的，每一天希望能够跟孩子哦，现在因为居家办公嘛，没有地方去，没辙就要跟爸爸一起来灵修，跑不掉。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COVID 的另外一个好处其他的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我们看到说有这样的，因为孩子跑不掉嘛，就在一家，我们可以做到这样。还有一起服侍家人，在教会侍奉传福音，整家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然后呢宣短宣，那么关怀社会。我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也有行事力，我们工作有行事力，我们教会有行事力，我们的家庭也有行事力。 所以我们的这个教牧想说，一个星期我们能够有家庭祭坛一次，一个月我们有优质家庭的这个聚餐，三个月能够集资把你们所奉献的一点点钱呢，把它集合起来做一个特别的奉献，六个月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访我们的亲人，那么向他们布道，那么一年一次可以做社区工作啊，这个是家庭的形式力，希望我们都能够做得到，不难，但是如果你不做，你就永远没有机会来展开。最后我要结束我今天的正道，我想大家可能心里在想，牧师啊，以利的家庭都这样了，那我的家庭怎么办？以利的家庭都这样，我们怎么办？那么年轻人说，牧师我不是家长呢，但是可能你就是第二代，你是何弗尼还是菲尼哈？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些人，不希望我们在灵命上死亡，我们希望跟从我们父母的脚中来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但是其实在撒母耳记第二章安插了两处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了一个转机，我把这两段的经文给大家看，那就是第21节跟26节。21节这里说，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在怀孕，先后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讲的以利两个孩子很坏的话，那突然间来了这一句话。然后呢，如果大家看26节，那孩子撒母耳的身量，耶和华和众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的增长啊，讲了整个以利的家庭的这个悲剧之后来了这一句话。这个作者告诉我们其实什么呢？其实当我们看到有一些的家庭堕落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自己兴起一些家庭来为他做见证，所以撒母耳就是我们家庭的转机。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撒母耳起来服侍上帝。我们看到说哈拿回到家不久之后，她怀孕生下撒母耳，然后她就断奶之后就把撒母耳送到圣殿交给以利进行教育。这是很奇怪的，也是很奇妙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以利叫他自己的孩子叫得这样不三不四，你想想他怎么还可以把这个哈拿的孩子撒母耳教得成才。但是是很奇妙的事情，撒母耳就是比他两个孩子来得出色，更加的敬虔。那么今天你想，可能你已经没有孩子可以教了，可能孙子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把我们的下一代教养成才。以利不能够教养他两个儿子，但是他把这个撒母耳教养成才，成为下一代最后一个的士师和最后一个的大祭司。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新年开年之前，我们有家庭祭坛，家庭计划，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家庭被建立起来。但是我们要避忌的事情是要离开以利家庭所做的。然后我们想想撒母耳，他就是我们的盼望，也是我们的转机。愿主赐福给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2021年的开年第一个主日，你将你的话给了我们，就是让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看到一个应该避忌的事情，但是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做成的事情。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今年的计划摆在你的面前，求你给我们力量去自省。当我们愿意把它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必然能够献上我们感恩的祭给你，因为圣灵上帝要给我们力量来完成这样讨你喜悦的工作。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